撒加利亚书第六章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吧。好的，祷告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在第五个月的第二天，埃波月第二天，主，我们守你的安息日。主，我们有这样一个自由的时间，自由的空间，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赞美你。我们听了妥拉的训诲，我们还有下午这样的一个大家一起聚集来分享你话语，一起为你心中的国家国度祷告的时间。我们是何等蒙恩，我们真的是何等蒙恩。主，我们真的感谢你，为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为网络上每一位渴慕的弟兄姐妹们祷告。主啊，你要赐给我们，凡有的你还要加添更多。主，我们说，你说祈求的你就要来给我们。主，我们向你求智慧的灵跟启示的灵，我们要在你的里面。主啊，让你给我们的新的心、新的灵在今天要发扬光大出来。也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将你话语中的真意，主啊，教导给我们知道，让我们更加来认识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也说哈马需要喝的圣名，阿们。撒加利亚第六章，我们第六章一共有几节？才一共15节。我们这里有几个人？可能都轮不到呢。但是我们也读一下吧。从杜青这里，一人读一节好吗？找到吗？第六章。
第一节，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之间冲来，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
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
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
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
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
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马跟随在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
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
他又呼叫我说，看哪，往北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你要从被掳之人中取黑带多比亚耶大雅的金人，这筛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
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
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在耶和华的殿。
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主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
这冠冕要归西连、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献，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
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
阿门。哦，刚好15节读完了。第六章，我还要背后看，后面用长眼睛就好。这个撒加利亚书第六章是第八个意象，四辆车，然后后半段 我们会一起分享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好，刚才大家已经读完了哈，所以我们就来第六章第一节看哈。所以撒加利亚花了多久看这些异象？在什么在？他在一个什么时间点还记得吗？哈，他在一个晚上一夜之间看了八个异象。今天是学最后一个异象，所以呢，第六章第一节呢，就是撒加利亚他在晚上他又举目观看这个异象呢，是有四辆车子，从哪里出来呢？可以看一下图，这个图不完全啊，那个实际上这两个山未必像这样，从什么地方出来？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嘛，哈，那两山是什么做的？是普通的山，金山、银山、铜山做的。所以第一节我们就看到说，一般如果神在他的圣经里面说到有车子出现，战车，那么就是跟征战有关。而且这个征战出来了，是从两辆山、两个铜山中间出来的。那我们看到说这四辆车出来的话，第一辆车套着一个套着红马，它这个图上虽然是两匹哈，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写数目，总之它不是一匹，它是复数的。所以你会想到那个一个车子出来有几匹马，那个一下子从两山之间冲出去，那个气势是非常大的。我这个图画的不错，其实你看那个尘土飞扬，很有气势就出来了，后面有驾车的人，不知道几匹马。第一辆战车套着红马，一提到红色你想到什么？我们开始学这个启示录啊，或者是学习圣经中红色，一提到红色你会想到有征战，有流血出生，对吧？要发生红马。所以第二辆就像这个，这是小马车啊，这个实际上是这样，哇，肯定是有声音的啊，很形象，会有声音的，不可能就这样默默的跑，马会有声音，然后车子会有声音，对啊，没关系。第二辆是黑马，黑马提到黑马想到什么？一提到黑马我们就想到死亡、瘟疫、病痛，反正是跟正面的好的事情基本上没有太大关系。黑色黑马。然后第三辆车子套着白马，当我们提到白马的时候，感觉上是其实是感觉上不错，它很有可能带来一个正面的意义，是不是？白色我们白马出来，你会想到哎，有得胜出来吗？你看到白马的时候，心里是有充满了一个得胜所带来的喜乐吗？那我们可能继续往下走，看看这些马他们所做的功到底是什么哈。先放在心里思考，没有一个唯一的答案，但是我们求主给我们揭示的尽量深一点，所以尽量离他的启示给撒加利亚的那个意思更近一点。所以第四辆车是套着有斑点的壮马，所以你这个图是把它，因为它是第四辆车嘛，所以它你看它在近后面，阿里，点不上去，点那边，点这边，对，你看它这个有斑点的壮马，它原文就是说分析起来呢，这个颜色就跟那个灰色有相近。所以提到灰色基本上跟死亡瘟疫都有关，反正不是那么的正面。如果我们说想要从马的颜色想要去理解一下神所透露出来的信息，但是这个壮马给出来的一个信息更注重在说它的强壮有力上。所以呢，撒加利亚看到这四辆车套着马从两个铜山之间冲出来的时候，他就问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觉得第五节神已经，第六节也好，到第八节神就把他的意思说出来。那么天使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天使的回答，我们就可以确定一个很可靠的信息，是说这四匹车套了的这些马是从谁那里被差派出来的，是从统治全天下的主那里出来的，并不是被魔鬼差派出来的，是神差派出来的。而且神的天使称是他们是天的四风， 我们经常在先知书里面会看到这个四风的表现，那么我们现在也开始越来越知道风在希伯来文里面它的意思是如啊，就是神的灵，风是代表神的圣灵，所以提到我们圣灵的时候，其实它原文是神的气息跟风，那么风也是神的使者，被差派在全地要完成神的功。那么神在这里明讲告诉撒加利亚说，这是从天的四风出来的，他们要在全地，既然是天的四风，我们也会说是四角嘛，就像犹太人说神说把他的百姓要打到天的四风四角，那么就是遍满全地。所以这里面我们也看说这四匹车套着的四匹马将在全地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在全地一个国际性的影响，全球性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天使继续回答撒加利亚说，很有意思啊，他说先从黑马讲了，但是第一辆车冲出来的是红马，但是天使先从黑马讲起来的，所以你会看到神至终没有提红马的事情。那我们先看神提到的事情，说黑马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所以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面如果圣经里面跟我们提到东方北方西方南方，它是有一个基点，是有一个基准点才说的，比如说我站在这里谁是我的北方，那么一定是有一个基点在那里，所以这里是谁是中心，是以谁为中心说它是北方，神的以色列哈，所以往以色列的北方去，然后呢白马也跟随在后，也跟着黑马往北方去，但是它的英文跟原文很有意思，白马说白马是往西边去的，但是这个西方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有特指一个地方叫示拿地。那么我们知道北方是什么国家，谁在以色列的北方，我们要想到撒加利亚书的背景是什么，今天我们上午也讲到了哈，这个时候撒加利亚是跟随这个谁呀、啊？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第一批从哪里归回啊？从巴比伦归回，所以北方是巴比伦，所以这个白马也跟着黑马去了北方，所以他虽然是英文说的是去西方，但他最终还是去了北方，所以黑马跟白马都去了北方。然后呢这里说壮马，有斑点的壮马往哪里去了，往南方去，所以在圣经里其实都已经地方其实都已经定好的，就是一提到南方我们大概知道南方指的是谁，哎呀有这个地理特别好的，一提到南方我们想象这个埃及在以色列的下边，所以以色列人经常说我们下埃及去吧，所以埃及在以色列的南方南边嘛，所以在埃及的时候你说我们上耶路撒冷，我们要回到我们要上以色列，所以上北上往上走，所以南方是指埃及，所以我们知道巴比伦跟埃及对以色列很好的国家嘛，是不是说不好的问题，而是说抵挡欺压压迫使以色列被掳成为奴隶的国家，而且他是抵挡以色列的神的一个国家，他抵挡了以色列，他背后的黑暗势力是在抵挡神。所以呢天使在第五节第六节回答了撒加利亚的问题，然后呢第七节接着说，当壮马往南方去的时候呢，壮马又从这个路途当中其实还是又出来了，他出来了呢，他不只是往南方去，他还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这个是对谁说的命令？是对壮马说的。所以壮马他有一个得到了一个批准跟允许，就是他要在遍地走来走去。他在遍地走来走去的时候不是随便走的，会有一些事情发生。所以当在圣经中我们读到一些圣经的，比如说约伯记也好，我们会想到有一个人他在遍地是走来走去的，然后他就走到神的面前，神说你在遍地走来走去，有没有查看我的仆人约伯啊？那个遍地走来走去的就开始生出很多事情来，所以 撒旦是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么这个壮马也是在遍地走来走去，他是做怎样的工呢？我们可以在他的话语中，在神的先知书里面，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启示。那么我们要继续往下看，这个壮马他必须要听神的命令了，他就这样行了。然后呢，第八节说，他又呼叫我说，看哪，往北方去的已经在北方安慰我的心。这个他又呼叫我说，谁对谁说呢？看哪，北方，往北方去的，谁是往北方去的？黑马跟白马往北方去的，然后在北方安慰了我心。这是耶和华神对告诉撒加利亚的一句话，他说，而且是有很大的声音告诉他说，听啊，看哪。你知道吗？这是好像神在抒发他的一个心情，或者是他肯定了一下他的旨意颁行的时候是不是合他的心意。当神差派了一些事情跟人去的时候，那么这些事情这些人成为神的使者的，是不是能完成他们的使命，安慰了神的心？这个意思是说，让神的旨意完全的行出来，神的心得安慰。那么如果黑马跟白马在北方所做的事情可以安慰神的心，那么这句话我们要打开来想一想。首先我们知道北方是巴比伦，巴比伦是一个好的国家吗？神很喜欢他吗？上周的第五章我们讲到，我们会联系到飞行的书剑，他把罪恶迁到了巴比伦士拿地。那么巴比伦在人类的起源的时候，我们看到创世纪十一章，当众世界上的列国列民开始抵挡神的时候，犯了罪离开神的面的时候，开始从西边往哪里去啊？往东方去了，离神越走越远。所以巴比伦它不论是古巴比伦，还是我们讲到说启示录的在末后的所预表的那个末后的巴比伦大城，他无论是实质的还是属灵的，他都是抵挡以色列的。所以神差派黑马跟白马所做成的功是要审判北方，审判巴比伦对以色列所做的一些事情，然后让神的心得安慰的意思是说，有一个意思在这里面讲的是说，使神的愤怒止息了，是使神的对巴比伦对他子民所行的愤怒止息了。其实撒加利亚书有一些话我们可以前后对应哈，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章的第十五节。当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啊的时候，他对那些使者说，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为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神是用一些这些大帝国去惩罚他的民，他的百姓，目的是使他的百姓可以回转归向神。但是这些国家并不是甘心情愿的被神使用啊，我是你的使者，我是你的仆人，所以我做你要做的事情。他们只不过是要完成他们心中的一个私欲，借机会去击打一些无辜，击打那些无辜的百姓，成他们心里的恶欲。所以神都看见了，看得非常清楚的。所以当神使用这些国家完成他的旨意的时候，神回过头来还要审判这些帝国，因为他们在执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并没有敬畏神，也没有做神让他们做的事情，他们越过了他们的界限。所以今天上午我们听到一个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神是有界限的，每个国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界限，神给你的界限，你如果神给你这个界限，就是你的权柄，你可以够到那里。如果你超越了神的界限，那么你的权柄不在那里，那么神就会有一些公义的审判下来。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这四辆车从两座铜山出来，为什么说是征战，刚才我又说是审判呢？跟这两座铜山是有关的。那么很多解经家在这里他们的解释和我这次也在预备的时候，我自己必须也要有一个立场，我才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么我基本上目前也同意，我相信我amen的是说，这两座山代表神的摩利亚山、圣殿山跟橄榄山。那么铜代表什么？铜在神的圣经里面，铜代表什么？铜代表审判。所以从而且我们知道橄榄山是什么山？ 橄榄山是耶稣啊回来一脚踏在橄榄山上面的那座山，耶稣啊从那座山上升天，也从那个山上降下来，所以另外一个摩利亚山我们也称为什么？锡安山。所以摩利亚山是神的圣殿山，是神的宝座所立的山。所以我们去过以色列几次，或者是我们也看圣经，我们大概知道在摩利亚山、圣殿山、锡安山跟橄榄山中间一个什么溪？吉伦溪，对不对？吉伦溪还有一个名字，约沙法谷。对，约沙法谷，约沙法谷是什么意思？断定谷，换句话说，审判的地方。为什么？因为约沙法呢，跟约沙法王没有直接的关系。约沙法这个名字是神耶和华审判的意思，所以吉伦西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断定谷，耶和华审判。所以呢，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珥书，往前翻一点，有一个很大的预言在这些先知书里面，在约珥书的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好，读清好不容易回来了，多读一下，慢慢翻没关系。约珥书三章一至二节，很薄，所以慢点翻。来，谢谢。
三章一至二节，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又分取我的地土。
嗯，谢谢。是，所以这里面讲的是说，将他们带到约沙法谷，约沙法谷就是断定谷，神审判的地方。所以约沙法王曾经带领他的百姓，当敌军冲过来的时候，他带领百姓祭祀在前面敬拜赞美，是在比拉加谷。所以我当时以为是那个是约沙法谷，因为是约沙法王嘛。其实那个地方是在死海，所以呢是两个地方。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个吉伦西呢是约沙法谷，就是神要审判。所以撒加利亚书的第六章的第一节，我们看到这四辆车套着马是神所差派的出去的，然后是从神的宝座所在之地，是神的王权所在的耶路撒冷的这两座山当中所发出的旨意，而且是从约沙法谷，预示我们说神要使用这黑白红壮马要去审判列国。所以第六章第一节，其实神的心意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看到的第一节到第八节为止是跟审判列国有关。所以我们说黑马跟白马在北方做了什么事情，那我们会想到但以理书啊，会是想到但以理看到一个伟大的意象，看有四个帝国互相的轮换，互相的制约，互相的取代。那么第一个出现的国是统治世界的一个大国，除了埃及以外，埃及以后有一个大国是巴比伦。所以巴比伦这个国家出现之后，它是谁被谁灭掉的？波斯马代。好，我有的时候我们说波斯马代，马代和波斯这两个国有什么意思，也不是很就是为什么波斯跟马代在一起哈。所以我们一会儿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这个跟这个塞鲁士都是有关。所以我们看看巴比伦是被什么国家，被怎么样取代的。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五章好了。因为他说，因为神说这个黑马跟白马去了北方，安慰了他的心。所以我们在翻到但以理书第五章的三十节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想黑马所带来的是死亡，是一些审判，是一些战争所带来的残酷的后果。那么白马所带来的是得胜跟喜乐的话，我们知道在巴比伦发生了一些事情，对他们自己的帝国来讲，这是一个击打他们帝国的一个战争。 使他们的帝国完全的崩溃。但是对神的百姓来说，他们看到的是神所差派的白马所带来的得胜跟喜乐。所以或许黑马跟白马都到了士拿地，到了巴比伦，这对神来讲有他的两层的意思，他要让列国看见，他也想让他的百姓知道。那么我们翻到了但以理书的第五章三十节呢，我们看到第五章我们都读过，我们会知道伯沙撒的事情，好，不用都读了吧，好，所以我们就读一下五章三十节。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那么之前呢，因为这个伯沙撒他应该是尼布甲尼撒的孙子，所以王位轮到了伯沙撒。他那个时候在国中摆设宴席，据说当时的背景是，其实当时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三十节的马代人大利乌，他已经对巴比伦这个王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已经是开始要攻打巴比伦，前线还是其实是在打仗的。但是这位伯沙撒他竟然还敢在宫里摆设宴席，而且他是做了亵渎神的事情，拿出神所造的这些圣器在那里面拜他的假神，所以一下子神的愤怒就临下来。因为神本来就已经预备了马代跟波斯要来掌管，要来接替，要来毁灭巴比伦，他是罪加一等，要在那边亵渎神，所以他的毁坏，他的毁灭当晚就临到。因为在墙上有写了字，就是第五章的26跟27，这是一个很震惊的预言，而且当下立刻就发生的。读清帮我们读一下可以吗？5章的26跟27。
讲解是这样，弥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撑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
对不起，28也帮忙
啊。毕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
谢谢。所以神那个时候就已经明明跟他讲，你的国要分裂了，归于马代人跟波斯人。所以当夜没想到这件事情就已经发生了。马代人大利乌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古列王，他62岁就娶了加勒底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在是成为极大话题的古列王，大家看这个图，那个如果你想要精神一下站起来都没关系啊，那个精神一点都可以。这就是我们这里面就是说现在成为话题的古列王，他当晚进入了巴比伦城呢。据说他是怎么进入巴比伦城的？你看他这个有一个文书哈，我现在从头讲一下，这个圆的东西叫做塞鲁士圆柱，叫做塞鲁士明筒 Cyrus Cylinder， 他现在在大英博物馆。所以呢在这个圆筒上呢有一个古老的他们自己国家以前的文字哈，这个文字本身我都已经念不上来，这个外文的本身，所以他这个是翻译成英文跟中文，就是至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我昨天刚刚知道这个我是蛮震惊的。他说这是塞鲁士自己说，他说我和平的进入巴比伦城，然后设行园于王宫，百姓欢天喜地，家道欢迎，万物之神马尔杜克，因为这个古迹他写的这个东西圆筒是在巴比伦古巴比伦的马尔杜克发现的，那么他们应该是拜一个假神马尔杜克。他说温暖了巴比伦人的心，军队在巴比伦城和平的来往，我关心巴比伦各城的政务，我免除他们不应有的奴役，我为他们修房屋。其实很多的圣经研究学者都相信，其实这个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说这是塞鲁士王得着神的造访，被神使用，让犹太人从被掳的一个身份回到犹大耶路撒冷去建圣殿的一个证据。虽然有一些人他不承认，但是这是一个证据，我自己看了我其实是相信的。所以从这里面另外一个侧面看出来是说，据说这个塞鲁士王这个他非常非常有智慧啊， 你知道巴比伦它有一条大河嘛，对不对？好，埃及是那个尼罗河，那个巴比伦是幼发拉底大河，巴比伦是沿着幼发拉底河建成的，这也是条保护啊。你想它是怎么进来的？据说塞鲁士用很巧妙的方法将那个巴比伦河不知道怎么沿着护城河就分开了，沿着护城河怎么就将那个水道分开了，他是大摇大摆的直接走到了巴比伦城里，没有任何的武力，他没有杀害那个，不像他不像巴比伦王，他去征服一个国家的时候，征服以色列埃及一些地方的时候，他是用暴力非常残忍的杀害，但是塞鲁士王是和平的进入，据说当地的巴比伦人民已经受够了巴比伦王的残酷统治，他们都非常欢迎他进来，夹道欢迎。但是我们了解圣经也会知道，那巴比伦地有很多很多是被掳的犹大国的人，他们也在其中是欢迎。所以这些古迹被发掘出来都是关于以色列民的，所以这里面讲的是说我免除他们不应该有的奴役，我为他们修房屋，其实这是在暗示他在说我是让犹太人回去耶路撒冷建造他们自己的房屋跟圣殿。所以这个在大英博物馆里面，所以塞鲁士这个人是非常了不起，没有了解他的时候只不过以为他是一个被神使用的以赛亚书45章的一个古列王的预言而已，其实还不止这么多。刚才我们提到说为什么又说波斯马代他到底是哪里人呢？其实马代跟波斯是两个不同的王朝嘛，马代的最后一个国王是阿斯提亚格斯啊，这个是翻译出来的英文中文了，他这个英文是阿提，翻译出来的中文是阿斯提亚格斯，这是马代最后一个王朝的一个王，他的女儿嫁给了就是跟波斯王的一个王，叫这个我们听过冈比西斯一世，他们两个结婚了，等于是说马代王的最后一个女儿跟波斯王结婚，所以他们两个生下来了，就是生了出了这个古列王。所以古列王的妈妈是马代这边，他的爸爸是波斯王的一个大王，很厉害的一个帝王，所以这就生出了古列王。他的头衔是居鲁士二世，所以呢他很厉害，据说他在533年的时候主前，他自己就是把他外公他妈妈这边的这个马代王朝攻下来，取代了整个统治整个马代，然后他把这个马代跟他爸爸这个波斯合成了一个帝国，所以就成为一个马代波斯的一个大帝国，这两个王国这两个王朝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帝国。当然知道你在查到历史往后走的话，马代跟波斯这整个的联合的王国里面还会有一些争斗征战，最后是被希腊给打破。所以那个时候来讲塞鲁士二世古列王他是这样一个背景出来的，所以他在神的这个整个计划当中担任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角色，就是他要结束巴比伦的统治，然后让以色列人南国的犹大人结束他们70年的被掳回来。所以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还是要回到大英礼书看，我们先翻到历代之下好了，等一下我们再翻大英礼书。历代之下看看他是怎么被神得着。历代之下的最后一章哈，最后几节。话筒可以往下传没关系哈。等一下。历代之下在这个希伯来文圣经里是最后一本书，所以直接就接着使徒书信。对不起我翻得挺慢的，主也帮我们读一下第20节到第23节好了。
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波斯王塞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使他效召通告全国说， 波斯王塞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
阿们。其实这是看起来阅读就觉得非常非常震惊的，你可以想在那个时代都是拜假神的，而且这些帝国兴起来第一个就是要来抵挡以色列，但是神在整个的计划当中掌权，即或是在巴比伦的年代，我们从但以理书也会看到最不可一世的尼布甲尼撒竟然也是被神真的被神掌权，他那个离开他的王朝像兽一样失去人心7年，然后等他的人性聪明回复的时候，他又回到王中做王掌权。就是我们现在想一想看，是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不可一世的帝国，而且是一直抵挡神的，如果他的国王跟神之间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他自己口中也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他也说出了这是天下的是神耶和华的话，那是一件非常震惊的事情，因为我们已经相信神了，我们觉得这是很理所当然的，其实是很震惊的。现在如果一些所谓的大国强国他是抵挡神的，忽然他一下子发生一些事情，他会有一个悔改，万膝要跪拜，万口要称颂，那个不是一般的事情。所以当时这个塞鲁士他一出生的命定就已经定了，不管他之前的几十年，他是62岁攻取了巴比伦王，他的命定刚刚进入，但他进入之前他是怎么过的日子我们不知道，但是总之神有他的计划跟时间点，到他62岁的时候他必须要进入到神的计划当中，他的一个最大的使命就是说他要释放那些被掳的犹大人，然后要回去建圣殿，然后他说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的百姓同在。这不是一件很小的事情，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神可以在列国当中掌权，但以理书告诉我们说废王立王都在神的手中。就像我们现在很熟悉，我们经常在宣告以赛亚书45章，那是整个对古列王的一个应许，需要我们再稍微看一下吗？我们看到神的应许如何已经应验了，而且我们现在知道美国的总统川普他有着古列王一样的这个恩高，的意思是说神使用他如同古列王。那么我们看一下古列王的前头后路，我们知道该如何在现在为神现在所拣选的人祷告，虽然有神的应许，但是有很多的征战发生需要祷告。那么45章我们看到是在以赛亚书中，从44章的28节，下一位帮我们读一下到45章的第2节就好了，对不起，到第4节好了，谢谢。
44:28，论塞鲁士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我耶和华所告的塞鲁士，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
阿们。所以我们读了以赛亚书的这个预言的话，我们知道这全是神一方面的拣选，神这里明讲的已经很清楚，神要得着塞鲁士的心，使用他做大事，神的目的是为了他的百姓，为了他的仆人雅各，是为了他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所以塞鲁士原先是根本不认识这位神的，因为波斯马代巴比伦也好，他们都拜很多的假神，但是这里神说你不认识我，我还是要提名召你，而且我要加给你名号，我要让你知道我。然后所以古列王一直被尊称为就是塞鲁士 the great， 就是一个很伟大的王，其实因为他被神使用，他做了一个很大的功。刚才神在45章中说 列王都要给他让路，同门铁栓都要打破。所以我看到这个塞鲁士原著说，我和平的进入巴比伦城，就是大摇大摆的走进去，没有任何的人军队都拦不了他，他直接到了宫殿就把伯沙撒解决了。所以这是神的手，他能又想出那样的什么，幼发拉底大河被护城河分开，然后这个河不拦阻他，他可以跨越。我相信因为神要使用他，使用一个人的时候，神会将所有的智慧跟战略给这个人，要成就他的功。那么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当塞鲁士被神使用的时候，当任何一个人被神使用的时候，我们要真心的去降服他，认识到这位使用我的神是谁，我彻底的要认识他。那么在被神使用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就跟神建立了一种关系，那么这个人最终是成为神所喜悦的。神使用了很多帝王，但是不一定神都喜悦他们。神使用了埃及法老，给了法老至少10次的机会让他可以回转。据说没有编入到圣经正典当中，所罗门他得了智慧，他看到说神几乎在降每一个灾之前，除了亚伦跟摩西明明的跟他讲下一个灾要发生什么的事 之外，神要将第二天所发生的灾在梦中原原本本的都显给埃及法老看，让他看得非常清楚，什么灾临到你，这个灾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后果。但是你知道吗，法老他还是硬着心，他不要让以色列人走。所以神使用了他的硬心来惩罚这个埃及法老跟他所拜的假神，让众人列国以色列人都知道他是耶和华。所以尼布甲尼撒也是第一次他看到那个异梦，然后大英里为他解了梦之后，大英里也经常的警告他说，你要非常小心了，因为神的审判要下来，如果你怜悯穷人，实行公义跟公平的话，或许你还可以躲过这一关。当时尼布甲尼撒是很记着的，但是一年以后他狂妄了，一下子神就按照他一年之前的梦应验在他的身上，他被打下宝座，离开人的国，在外面像一个兽一样待了7年。这个有点像神话故事，它确实是神话故事，这是很真实的。所以古列王，我们从这些圣经中记载，我们应该知道古列王他在跟神的这个被神造访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了一颗生发了一颗敬畏这个神的心，这位神的心。他在被神使用的时候，他的心是一个谦卑的，一个警醒的。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同在。一个君王讲出这样的话，你知道他真的是要彻底降服到一个地步，他要尊崇这些奴隶的神。你知道他是已经被神得着到一个地步，说他愿意谦卑，他看这些奴隶不再是奴隶，而是这位万军之耶和华神的百姓，他们配得归回。所以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里面，几乎是神要定义得着塞鲁士，但是里面发生很大的征战，那么但以理介入到了这个征战当中，他及时的进行祷告。那么这也是跟当时塞鲁士上了王位之后，他颁布了法令让犹大人回到耶路撒冷建圣殿，但是其中遭受很大的拦阻，他的心也受到一些征战。那么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了一些事情，但以理书真的是很多东西，我们希望神继续的教导我们。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的第十章吧，我看一下，21天禁食那边。好，所以刚才我们读的是第5章，塞鲁士他上位的时候。那我们看到第10章，这是但以理见了人子的异象哈。很多人解释说他看到的是加百列，但是读了上下文，我觉得应该是道成肉身之前的人子了，但是我们可以放在心里去思考。看一下第10章的第18节到第11章的第1节好了，亚斌你可以读吗？第10章的18节到第11章1节。
18节，有一位形状像人，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呐，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 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我去后希腊的魔君必来，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君的。又说，当马代王大流士元年，我撑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
阿们，谢谢。
阿们。
所以第十一章第一节是连着第十章的第三十节，这里其实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这里说，当马代王大力乌元年，我们的圣经写的是有的是大流士哈，都是一个人。大力乌元年，其实他英文跟原文里面没有说我是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而且直接是说我起来扶持他保护他。所以有一部分有，所以如果按照他原文这样记载的话，其实是这位天使起来扶助的不是米迦勒，应该是大力乌王使他坚强。当然很多人说这里面意义也可以说，这位天使他扶助了以色列的保护天使米迦勒，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关乎着大力乌登上了这个巴比伦王的位子，他要释放犹大人回到他们的本国建造圣殿，有很多的征战。那我们看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以及我们今天分享的撒加利亚书，我们都知道，所以那个时候米迦勒肯定需要扶持。但是如果圣经中给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去想一想，他原文没有米迦勒这个字，那么你读下来就是说，当马代王大力乌元年，就是古列王上来的时候，我曾起来扶助古列王。所以那个时候古列王上来，他灭了巴比伦王，然后他要颁布这个诏书，诏书颁布下去还没有结束，你知道一道法令颁布下去有很多人抵挡的，并不是说因为我是个王这个法令就照样执行。以斯拉记告诉我们有很多抵挡，有很多外族人抵挡犹大人回去建圣殿。所以这个计划如若失败的话，那么大力乌的使命本身就是要使这个神的计划成功，所以他面临很大的挑战。你想想看，耶和华去造访他，那么他之后要执行这个法令的时候，我们人都有自己的软弱跟我们自己的想法，如果那个时候稍微一软弱，或者是掉进了自己的那种想法，很有可能我就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个法令。我为什么一定要帮这些所谓的犹大人有这样的一个法令？列国跟这些我统治这些127个省的人都在抵挡我，我为什么一定要颁布这个法令？所以当时我们从这个但以理书，我们也会看到，其实是大力乌王古列王他自己遇到了征战，但是神派天使正在坚固他的心。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说，我们说这个天使他为什么会迟延？因为迟延了21天，因为但以理21天祷告，他说他去抵挡了波斯的魔君。这个波斯的魔君不是 指那个时候的波斯王塞鲁士，这是指每个国家，如果这个国家不被神得着的话，那这个国家是在一个黑暗权势魔鬼的手上，一个魔君的手上。但是神本来预定这个国家是要被神得着的话，他也会派一个天使来掌管这个国家。如何从这个魔君的手上得着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行神的旨意，如何让当时的这个马代波斯这个王朝可以从这个黑暗权势波斯的魔君里面手里面夺回来，来行使神的旨意，这完全是因为神会激动他的百姓祷告。所以那个时候但以理在祷告，所以但以理第九章在祷告，他看到了70年犹大人要回归，所以他看到这个应许，他开始祷告。所以有的时候这提醒我们说，当我们知道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有神应许了让它自然发生，原来这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属灵的奥秘，或者是说一个属灵的法则，是说因为你有了应许，所以你在征战当中必然得胜，因为你拿着应许征战。千万不要说有了应许我就让应许自己生芽结果子。我们看到但以理书给我们看到的有很大的征战，所以波斯魔君他是不会让当时的这个塞鲁士王这样的去行神的旨意，他搅扰他抵挡， 但是大以理祷告，所以大以理第一天祷告的时候，这个应许已经蒙了应许，犹大人必须要回去，不仅是回去，他们不论怎样被列国的人跟他们自己本国里面的一些叛徒抵挡，神的殿一定要建起来，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当地上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只看到表面上是说国与国之间抵挡，然后那个国家的属神的百姓在受逼迫，被关进监狱了，被掳了，不是的，不是这样而已，在天上有很大征战发生。所以如果是波斯这一个国家的魔军已经上升了到这个地步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征战是国家级的，这个是不小的征战，关乎着一个国家的命定，而这个国家下面是一个一个我跟你具体的人。那我们想到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还好吗？是不是需要我们像大以理一样起来祷告，要将这个国家交在神的手里，而且我们求神差派天使来掌管这个国家，我们不要让魔军把这个国家夺去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征战。所以当我们的祷告被神开启到达了这个程度的时候，我相信那个火是眺望起来的，你看到了一个更高层面的，我觉得会很兴奋的，因为你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在祷告在念一个词，你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国家级的征战的一个水平，这是一个关乎国度之间的天使神，对不对？很兴奋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很真的是很兴奋，因为我知道我们在跟神跟他的天使同工，真的太棒了，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层面。所以如果我们相信啊，有的人相信这是加百列也好，但是我相信这是道成肉身之前的人子，他说的人子也说啊，他跟波斯魔军抵挡了21天，那么我们是跟神同工，跟天使同工，所以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主啊，我要跟你这个国家的天使同工，请你差派这个国家的天使，他现在在吗？回来也好，在这里做王掌权，然后让天使去做，把这个国家的魔军捆绑离开这里，圣徒起来要祷告，释放神的公义跟公平。那么天使他是服役的，他会为我们征战。所以我们从11章的第一节，我们看到了神造访了大力乌王，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征战发生。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他在祷告，那么他改变了，不是他改变了，他使这一个征战有了极大的突破。阿们，主，我们真的是感谢，现在大以理在天上，我们真的是感谢大以理，也感谢主你的慈爱跟怜悯和公义。所以我们再回到撒加利亚书第6章。所以我们这个四辆车很有意思哈，我们没看到红马往哪里去，红马做了什么事情。所以有的人说天使没有选择将红马的启示告诉撒加利亚，我就想说，主啊，你没告诉撒加利亚我们还需要知道吗？但是这是天的四风往四角去，你看一看南方有人去了没，南方有人去了，南方是壮马，然后他去了埃及，那么埃及也是被神处理的一个国家，他现在已经帝国的样式已经毫不存在，那么埃及的基督徒反而现在已经成长起来，那么埃及这个国家是被神得着。以赛亚书中的19章是三国一律，我们看到埃及的角色是神的百姓，那么往北方去的有了，对吧？往西方去的，刚才我们看到说白马那里其实也是往西方，虽然是往示拿地，红马没有说往哪里去，那么北南西有了，还有一个地方在哪里？东方没有，红马去哪里？Oops， 东方红带来血流血牺牲，所以蛮有意思的，我们放在心里。所以全地都要被神来掌权。那神在这里没有告诉但以理啊，不是告诉撒加利亚这个红马跟东方，但是红带来了一个流血的牺牲，东方。所以大家可以去啊，再去看，再去思想。那么第一个，这个最后一个意象到这里结束了，征战审判，神用列国为他的国家，为他自己的百姓伸冤， 完成他的旨意。那么撒加利亚书第六章的后半部有一个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说，你从贝鲁之人中取三个人，他们在贝鲁的人，然后那时候他们已经要回来了，黑带、多比亚、耶大雅，他们要献金银建殿的。哈该书也说了，人要献金银建殿。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面的，就是说这三个人是从贝鲁的巴比伦回来，到犹大地有一个犹大国灭国之前的副祭司。我们第一堂课我们有学过西番雅，他是一个副祭司，他那时候是殉道的。那么他的儿子还在，那么据说这个也不是说儿子，那么圣经经常说他的儿子他的父亲，这 只代表他的祖宗跟后裔，那有可能是他的外孙，不是，是他的孙子，所以是他的后裔，是约西亚的家里。然后你那一天就要来进到约西亚的家里，有一个使命，取这个金银做一个冠冕，戴在当时的大祭司约萨达的儿子约书亚的头上。那么这里面就已经有一个信息出来了，冠冕是做什么用？冠冕戴在谁的头上？王的头上。但是约书亚是谁啊？大祭司。把一个王的一个冠冕戴在大祭司的头上。约书亚他的希伯来文名字叫什么？就是跟我们的耶稣啊是一个名字，所以这里我们就知道他预表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啊。所以我们再看一下，稍微再看一下，我觉得我很喜欢看圣经中的名字，神在这个名字当中会有一些信息鼓励我们。神为什么要取黑带、多比亚、耶带亚？为什么在贝鲁的人当中只选这三个人？他们的名字有意思。在那个时候，神鼓励他的百姓，即或是如此，要坚定，知道我还在。那么我们就知道多比亚这个名字，然后黑带开始。黑带，它是讲世间的这些土地，世间的事情。然后下一个人是谁？多比亚。多比亚讲的是多比亚，你看有亚，就是讲说耶和华是我的善，耶和华是我的良善。亚维亚维亚维这个字不太会念，这是神的名字哦，这里没有写，对不起。这是亚维或者是神，耶和华 is my good， 他是我的良善。所以我们看到耶大雅这个人的名字就是说神知道，所以耶和华的良善会安慰我们，他知道我们在被掳的时候所受的这些苦难，那么他也看到我们在这个人世间所遭受的逼迫，但是我们不要放弃，要相信耶和华的应许，他必定要实现，因为他是好神，他是良善的神。所以呢，我们看到他这里提到西番雅的孙子也好，约西亚，那么约西亚的名字的意思是说耶和华他支持我们，他帮助我们。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冠冕戴在这个约书亚的头上，然后呢一个伟大的预言呢就在撒加利亚书的六章十二节出来了。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个时候圣殿被毁，他们回来本身就是要建殿，而且这里是说那位称为大卫苗裔的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这个不只是大卫的后裔所罗巴伯，因为所罗巴伯是犹大家的一个王，他确实是被神差遣跟约书亚大祭司一起建殿，但是在这里面讲的大卫的苗裔他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是来预言未来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啊。而且第十三节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跟荣耀，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预言不会是别人，只有耶稣亚自己，只有主耶稣自己，因为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又做祭司又做王，只有耶稣亚他自己，他本身就是王，他上了十字架之后，他升到天上，他成为一个大祭司， 他为我们昼夜代求，所以这里面预言了弥赛亚，他要在两职，在大祭司跟王之间，他要有一个完美的结合，他要带来真正的shalom和平给他的百姓跟全地的人。所以这里有一个字，就是大卫的苗裔，这个苗裔这个字，如果你在圣经中看到苗裔的话，你就要警醒，这个就是在预言弥赛亚。那个这个字查了一下，这个字学希伯来文我们现在都可以念，都学过了。阿嘞切马，这个是苗裔是吧，这个是弥赛亚大卫的苗裔，这个字。所以这个苗裔这个字呢，在圣经中出现了几处，那么最比较直接说出来，就是说这个大卫的苗裔指的是耶稣啊的，就是说在耶利米书的23:15，明讲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是大卫家的，他要来做王，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而且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带来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有公义跟公平。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犹大要从巴比伦归回，他要得救，他不仅得救，而且他要和以色列南北两国必须要合而为一，在那一块应许地安然居住。因为我们的公义的苗裔的名字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以西结书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揭示了耶稣啊的一个名字，是就是这个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一定要为列国祷告？因为只有耶稣啊他才是真正的王，他来做王的时候，他要带来公义跟公平。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所居住的国家缺乏公义跟公平，所以要不要为公义跟公平祷告？什么叫做公义跟公平？是他的义。现在公义跟公平，我们讲的一个最直接就是说，这是关于乎神百姓的。当你开始按照神的说法，按照神的教训去敬拜他，尊敬他，去称他是主的时候，今天我们唱歌耶稣基督是主，我今天在唱的时候就想说，主啊，我们现在是蒙何等大的恩，我们在自由宣告的时候没有人来杀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在列国有多少个基督徒因着说耶稣基督是主他们被杀，而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宣告。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当我们在这里宣告的时候意义是非常大的。所以这就是没有公义跟公平，但是我们要来宣告公义跟公平。所以在这里说大卫的苗裔，而且他的名字就是大卫的苗裔，那他是大卫家，大卫是做王的，所以弥赛亚是王，他要来统治列国。他不是一个宗教领袖，然后拿一个宗教的拐杖，哈哈，你好吗，你亲下我的手，不是，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要来做王的，他要来审判的，他要来颁行公义跟公平的，他要来拯救的。所以我们大有盼望，所以我们现在为列国祷告是极其非常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拿着神的应许，让神的公义降临在列国，让列国的君王可以像塞鲁士一样归向神，这不是，因为这是至终神要做成的事情。我们如果结业了撒迦利亚书最后一章，你会看到祝棚节的时候，这位大君王在耶路撒冷，列国的王要上去祝棚节的时候要拜他，如果不去拜，你看看你会怎样，这就是王的风范，这就是范儿，这就是王。而且他按照他的话语颁行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打折扣的。所以作为神的百姓，目前来讲我们看到逼迫很多，尼日利亚又死了200个基督徒，因为尼日利亚这个国家很大，它的西边那边应该是穆斯林的地盘，但尼日利亚1%以上，它算是90%以上，在这就是这个西部以外的地方，他们是基督化的，但是在西边有一部分是极端的穆斯林，那一部分的基督人信的耶稣就非常的恐怖，最近又牺牲了200个人，很惨的。所以我们接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是为他们祷告，祷告什么呢？坚定他们的心，然后为我们自己祷告。 我们想到耶路撒冷，想到那个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路上有妇女为他哭泣。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耶路撒冷啊，不要为我哭泣，要为你们的儿女哭泣，因为马上就灾祸临到你们了，不要为我哭泣。这也是北韩基督徒向美国的基督徒所发出的一个代祷信。全世界都说，哇，美国那个北韩基督徒简直是现在还过着集中营的生活，太不容易了，我们要为他祷告。北韩基督徒的回应是说，我们非常好，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爱耶稣爱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太高兴了，而且我们为经这人祷告充满了火热。美国的基督徒啊，为你们自己担心吧。大家看到这个全都吓，眼镜都跌掉了，真的。所以我就想，是的，一方面是这是我们的肢体，他们在遭难，我们有一个心必须是跟他们连接在一起的。因为我怕神到时候问我，你的弟兄遭难的时候你在哪里？我在日本，但是我有祷告。真的，你的弟兄遭难的时候，你有没有宝贝的圣经？你有没有随时随地宣告基督是主？有，真的很真实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撒加利亚书第六章看到，这位我们的耶稣啊，弥赛亚，他是王，他掌王权，他是大祭司，他也是王。然后我们继续看说，这冠冕要归西莲，哎，又改名了。经常希伯来人有两个名字哈，又叫西莲，就是刚才的黑带。结果这个西莲呢，他一改了另外一个称号呢，另外一个意思又出来了。这个西莲的名字又变成了强壮的、兴盛的。这冠冕要归强壮的、兴盛的，归于多比亚，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善，归于要给耶大雅，因为主早已知道，和西番雅的儿子贤。贤又变了，原来他叫约西亚，现在改他的另一个名字贤。这个贤怎么样？他的名字，他的希伯来文名字是 Hen， 就是陈呐， C-H-E-N， 但是发 Hen 的意思。他 Hen 是 Hen 的意思，就是说恩典恩宠。所以呢，这个冠冕呢要放在神的殿里面做纪念。所以这是关乎大卫的苗裔的预言。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个希伯来字哈，很有意思。还有一个，你们大家还记得在圣经中还有一个支子也叫苗裔，也是讲这个耶稣啊。我们还记得吗？我们去那个以色列地的时候，有我们的圣经老师也说，就是这里，这是以赛亚书十一章一章，这里这个预言也很重要，都是关乎弥赛亚的。因为他用的字，我们中文翻译起来都是枝子啊、 branch 啊，或者是嫩芽，但是他的希伯来文是两个字来的。你看他说从耶西的本，跟原文是什么？栽子上，是栽子，就是这个树根、树栽子、树墩子，是树墩子，并发一个条出来。所以这个耶西，这是指大卫家的祖宗啊，这是根，这是树墩子。这个树被砍断了，但是圣洁的树墩子还在啊，所以继续发芽。等再长出芽来的时候，从它根生出来这个枝子呢，必结果实，雅各的果实必充满全天下。所以这个枝子嫩芽，它的希伯来文里是，这个我们都学过了，内切啊，内切啊，那个是切切，是发 Z 了。我们上次学切，哪切，不管它是什么，它是谁的字根？有没有这个？这个发音有没有想到一个字啊？对啊，那个刚生下来的时候，耶稣生下来的时候，天使让玛利亚给他起名叫什么？说这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他又应验他将他的百姓从最终拯救出来，然后他要回到拿撒勒去长大，从伯利恒生出来，因为要成就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的预言。哪里有拿撒勒人是耶稣啊，是弥赛亚的预言呢？我记得以前马太福音我们也查过了，从这里来的。我今天再看了一次，哎，我想说撒加利亚书也有一个苗裔，那么十一章一直有一个苗裔，它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稍微学两个字哈。但是十一章一节，拿撒勒人耶稣是从这个字出来的。所以刚才呢，我们看到的是撒加利亚书的那个苗裔是这个字。啊嘞， 啊，阿毛帮我按一下那个。是，所以现在希伯来文学真的是要感谢展华弟兄，念还有一点点困难，但是起码会看字了。哦，这两个单词是不一样的。这里我已经很感恩了。这两个单词是不一样的，是两个字来的，而且圣经会告诉我一些资料，告诉我们说在圣经哪里经文是讲这些字的，挺有意思的。所以从这里也是发生了一种兴趣哈。所以这就是两个字告诉我们大卫的苗裔，就是嫩芽有两个字哈。好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冠冕呢要在殿里面为纪念，那么这个就是说要尊崇我们的王，因为他要担负尊荣。十五节，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撒加利亚成为神的先知，他在预言这件事情，当这件事情预言应验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知道原来他们当中是有先知，而且他说的话是真的。所以这里说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远方的人，这里你可以想到一些层面的解释。那个时候犹太人还在回归当中，我们知道犹太人那么多，犹大国那么多，被掳了起码有几十万吧，因为从埃及回来就有被掳的几百万被掳啊，几百万，对啊，是那个当时是600万起码在埃及。所以第一次跟那个所罗巴伯回来是多少人？今天上午讲的5万是吧，那个有一个大概的数目，才5万，所以还有很多人在远方。所以神的这个意思是说，既然建殿的，他其实建殿的是指弥赛亚他自己，他建的不只是我们看见的这个神的殿，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神的殿，他要亲自建造我们。所以我们从圣经中说，当犹大人被掳的时候，殿被毁了，但是耶和华跟着犹大百姓一起走，这是一个移动的圣殿。那个时候神的圣所仍然在以色列中间。今天我们不在耶路撒冷，今天耶路撒冷也没有圣殿，难道说圣殿就不在了？圣殿在你我当中，我们里面就是神的圣殿。所以亲自建造圣殿的是神他自己，我们是他所造的灵宫，每一个人都像一块活石要连起来。所以当那个时候在释放这个预言的时候，神也是说那些还要再归回的，从远方还在远方的人，他们也要归回，那这些犹大人要一起归回，一起建造殿。那这里面也包含外邦人，外邦人也要来帮助犹大人建殿，因为塞鲁士他就是一个马代人嘛，对不对？所以神的殿在这个全世界要带来一个影响。为神建殿这件事情代表你承认他是全地的主，你才愿意出金银出人力帮助他。所以以西结书所预言的地弥赛亚国度的圣殿，我们早晚要看见他很快就要出现了。不管他之前会是有行毁坏可憎的坐在那里，读到这里的人要有智慧，要懂得去分辨。那么我们之中会看到真正的弥赛亚基督会坐在他自己的圣殿里做王掌权。所以今天的撒加利亚书最后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能跟上午的信息我们也可以合而为一。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的训诲就是妥拉，这事情必然成就。神有很多的应许，但是他的唯一条件就是我们要顺从，我们要听从，否则的话这些话是不会应验的。所以神的应许一直到了撒加利亚的时代，是为了完成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拣选亚伯拉罕，神的目的也是只要你跟你的后裔愿意守我的妥拉话语，那么一切都会亨通，你的后裔就会得地为业。所以今天临到我们这些末世时刻的人，我们也快要看到天上的耶路撒冷降临，跟地上的耶路撒冷合而为一。所以我们今天所有在这里出现在这里可以到神的殿里面听神话语的人是有福的，因为耶稣的脚步马上就近了。现在我们进入了埃波月第五个月，离第七个月的节期秋季节期 吹角节跟赎罪日祝棚节越来越近了，九月份就开始了，九月十号开始吹角节，现在是七月十四号，不到两个月。那么现在有很多神的仆人正在宣告全球基督徒联合一起悔改祷告，因为神的国近了。所以愿意今天撒迦利亚书的一些预言，我们里面一起学习的启示，我们不只是在查经而已，我们是跟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对齐，然后我们回去还要自己再看，神会启示给我们更多。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里。